这次的会行是以基督为中心。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问一问什么叫会行或者作弊经。我们先简单的把几个不正确的概念除掉，然后再将所谓的会行做一个肯定。一年一度的会行并非大家在一起开一次座谈会，甚至精神生活的座谈会。会行不是研习会，也不是祈祷生活的研习会。研习会是将某一个问题作为反省及研究的对象，而在会行中并不是要趁此机会解决某些问题，甚至祈祷或神修的问题。会行不是讲一些祈祷或神修的理论，也不是对自己的传教工作做一全盘的检讨及计划未来。会行不是来听道理，虽然在会行中讲道理是不可少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要在会行中听一些将来自己能利用的新道理。那么会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会行便是祈祷。诚如欧塞亚先知书中记载的，天主要领以色列人到旷野和他谈心，欧塞亚先知书第二章十六节。会行便是我们基督徒度奉献生活的人愿意在这段时期与天主生活在一起。这并非表示我们平时不祈祷，而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规律及工作使我们无法做深层的祈祷，或祈祷容易成为形式化。而在会行中，我们在一段特殊的日子里完全的深层的与天主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会行的主要的目的。我们把一切日常生活的形式及工作暂时放下，在一段特殊的日子里完全沉醉在祈祷氛围中。这并不是表示在会行中我们祈祷的方法要改变，而去学习一套新的祈祷方法。会行的目的是我们将自己日常惯有的祈祷方法在这一段时期中以与延展及加深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会行是天与人归长时间的祈祷。那么或许有人要问，祈祷的目的何在？其实祈祷并无特定的目的，但是假如一个团体或某个人常在一种深层的祈祷中，则祈祷必会导致这个团体或个人内心中的改变，这便是祈祷应有的后果。内在的悔改变化也会在祈祷中产生。总之我们可以说会行是为祈祷，祈祷是为要与天主在一起。这次的会行我把它定名为会晤基督。我先将这标题做一说明。我们基督信仰的特点并非建立在许多的道理上，而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即耶稣基督身上。在致希伯来人书中称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这表示他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活生生的人物。他曾被钉死过，而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他已由死者中复活了，并且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位活生生的基督构成我们基督宗教的特点。我们的信仰在被钉死而复活的基督这件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套道理上。我们的教会内所有的道理只是在说明这件事罢了。若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则我们所有的道理都是空的。因此其他宗教可说是一种道理的宗教，而非建立在一个人身上。例如佛教可说是一种建立在一套道理之上的宗教，它与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的生命似乎关系不大。而我们基督徒的宗教是建立在生活于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身上。这次会行的主题便是会晤生活的主基督，在我们的祈祷中会晤他。若与他会晤，则在我们的团体及个人身上必定会发生一些变化。与他会晤一次，常使我们的生命复生一次；与他会晤一次，常使我们更新一次。我所谓的会晤基督，是指在整个会行中时时刻刻都是会晤基督。在礼仪宪章中指出复活的基督的临在方式，他临在的最高峰 是在圣体圣事中，此外也临在于礼仪中，特别在圣道礼仪中，即在聆听圣言时，基督借语言及文字而临于我们之中。在我们恭送日课时，基督也在我们中间歌颂赞美天主父。当我们因基督之名聚集在一起时，他也在我们中间。基督的时代，不可置疑的，我们已生活在基督的时代里了。但是为了要会晤基督，我们便先提出基督的时代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他的时代中。我们要问这一具体的时代中，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在具体的人层面上，他向我们指点些什么？他如何以自己的生活在这具体的时代中引导我们？当我们打开福音时，首先给予人的深刻印象便是一种新的气氛，与旧日的一切迥然不同。马尔谷福音在开始记载耶稣公开生活时，已指出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在马尔谷福音第二章18-22节中，我们多次看到他是一位使万象更新的人物，他称自己为新郎，是代表新时代的出现。他以新字来比较自己与过去的时代，例如新酒、旧皮囊、旧衣服等。当我们一进入耶稣的时代中，我们所感受的便是一种新气象，因此圣经第二部分称为新约。在这新的时代中必有新内容，那么这新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由福音的字句来看这时代的新究竟是什么。耶稣在马尔谷福音1章15节中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天主的国临近了，便是这新时代的内容，是好消息的内容。我们将马窦福音第6章中的天主经已受到福音作者编写的影响，即使作者将天主经编在讲论祈祷的章节中了，故此我们不易看出耶稣在何种场合中交给门徒这一段经文。虽然我们很容易认为耶稣是在山中对训中教授了天主经，但是经过对福音的批判及分析后，我们知道当福音作者有一个主题时，他常将耶稣在不同的地方及不同的时间有关此一主题所凝成的道理编辑在一起，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耶稣是否在山中圣训中教了天主经。但是在路加福音的山中圣训中并没有记载耶稣教给门徒天主经。路加福音的天主经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中，耶稣祈祷完毕之后，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祈祷，才有了天主经的出现。其实门徒并非不会祈祷，他们按犹太人的传统每天7次以圣咏祈祷，但是门徒们请耶稣教给他们祈祷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今天我们对耶稣时代的研究，或对耶稣时代犹太经师们生活的研究，发现当时大家相信的是同一犹太教，而在犹太教中已有了不同的经师集团，或可称为不同的神学。不同的经师代表对犹太宗教不同的解释，代表不同的派别。经师团体为表示团体与团体的不同之处，每一个团体常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经文，不同的经文便代表不同的派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时代，若翰有他自己的团体的经文，诚如福音所记载，若翰教导了他的门徒祈祷，这表示他将自己对每一次宗教的了解写在一篇经文中交给他的门徒。于是耶稣的门徒请求他将自己对犹太教的特殊了解编成一篇经文交给他们。虽然马窦与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天主经不同，但二者所讲的都是愿天主的名受宣扬，愿天主的国来临。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在犹太宗教里所表现的特点便是天国的来临，新时代的来临。 这与犹太教经师及若翰所宣讲的完全不同。与他一起同来的是一个新国度，一个新时代。耶稣所谓的新，乃是在他的宣讲中肯定地说出犹太民族是有苦一直等待的，这一个时代已经出现了。天主已具体地进入人间，与他们同居同处。因此他将自己比喻新郎，将自己的时代称为新的时代，过去的被称为旧的。耶稣的讯息是天国已经来临，因此他全部的语言行为都在使人体验到天国已临于人间。一、跟随、寻找、看看、住下，若望福音第一章35到39节。在对观福音中，天国一词常出现，而在若望福音中则不然。理由是因为若望在很深的复活信仰中知道天国已经来临，从他与耶稣三年生活在一起的经验里，他深深地体会到天国借耶稣的言语行为，借耶稣的生活展现在人前，尤其在他的死亡与复活中更是如此。诚如耶稣所讲的，谁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天主的能力、生命、仁慈，所以他的来临就是天国的来临。我们在会晤基督中也体验到天主父的能力、生命、仁慈，以及天主父如何使我们认识他。有一次若翰指着耶稣对自己的弟子若望及安德肋说，看他便是天主的羔羊，这两位弟子便跟在耶稣的后面走着。若望自己回忆与耶稣会晤的情况时，写下了深刻感人的字句。在一个令人难忘的黄昏，他会晤了这位基督，而使他的生命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现在便将这段福音中几个重要的字句提出来加以解释，这几个能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的会晤基督。一、跟随。在若望福音中，跟随指的是一种过程，先在内心上有一种态度，然后便开始在空间上有了跟随的行动，这是一种获得救恩的行为，一生一世跟随他，甚至舍身致命，这便是跟随的完成。按照一般人之常情，是找到之后才去跟随，但是在这段福音中，兄弟二人先跟随在耶稣后面，然后他才问他们要找什么，因此这寻找二字有更深的意义。除非我们找到了，否则我们不会更深一层的找下去。我们找到他之后，我们更要继续找下去，我们要在耶稣身上寻找天主父。诚如耶稣所说的，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寻找天主必要找到。一、看看。在若望福音中用了不少次看，所指的是用肉眼来看耶稣基督，同时相信在他身上天国已经出现，也要通过他看见天主父同时存在于他身上。二、住下。在若望福音中，作者特别喜用住字，尤其在最后晚餐的记载中用了很多次住字，若望福音15章1到11节。此处的住不是指空间的住在某处，而是指耶稣住在我们内，我们住在耶稣内，以信仰以爱住在耶稣内。若望福音记载，这两位门徒在一个黄昏时分与耶稣一起住下，他们住在耶稣内，耶稣住在他们内。在精神，假如我们住在某人心中，这人必定是我们所爱的。两位门徒将他们初次会晤基督的经验传播给我们，我们也要将这四个名词放在我们的生活中，由空间上的跟随耶稣，再进入心灵上的跟随，在耶稣身上去找，找到救恩，找到天主的行动，找到永恒的生命。我们整个的退行是看看，我们整个的生活也是看看， 在很多事上去看耶稣，去跟随他，最后与他一起住下。